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背法时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中学生的修炼历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我是个大法小弟子，我就是为同化大法而来，为助师正法救人而来。借明慧网，我写出自己的修炼故事点滴，向师父汇报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小时候我跟着妈妈一起学法练功，而大多数是不情愿的，以致在小学时因为学法练功常常会又哭又闹。那时我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如何修炼，只是被动跟着妈妈学法练功。不管我怎样表现，妈妈总是会经常给我播放一些大法弟子们制作的电影歌曲和一些神话神传文化的故事。我很爱看爱听这样的视频音频，让我的身心在贪玩中，在不知不觉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熏陶，种下了修炼大法的种子。我的身心与其他同学朋友很不一样。小学升初中的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很多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这些歌曲很好听，我很喜欢，每句歌词都让我感到格外的美好，气势宏大，让我忘记了一切烦恼，乐在其中。我经常用唱歌来排解压力，调整心情。上初中后，我逐渐懂事，在外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会主动学法练功，但基本上不入心，每天像完成任务一样。我的改变也不过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学习分数，带着这样一颗不纯的心，每天处于消极状态，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青春期的状况，经常对父母大喊大叫，遇到问题也不知道向内找，虽然嘴上不说，可满脑子都是骂人的脏话。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看大法弟子制作的电影，极大地增添了我的正念，唤醒了我的本质。渐渐的，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修炼。过去的学法练功只是为了好的分数、好的名声，或者为了完成任务。我不能总这样，我要在大法中精进。于是我开始加长练功时间，由10分钟到半小时。可是一回到常人环境中就被牵得找不到南北，看见同学们写课外作业就焦虑，看见他们没预习功课就洋洋得意。有时能及时察觉到，及时收住自己的心，但很多时候没有察觉到，随着在心里胡思乱想，造了很多业力。初中地理生物会考来袭，我也像其他同学那样起早摸黑背书，上课写题，根本就忘了自己修炼人的身份，忘掉了尊重师父，没有把自己当修炼人。此时妈妈建议我背法，带着名利心我同意了，每天早起背一段转法轮，开始坚持着。结果地理生物会考成绩很好，可一到地理生物会考完，背好成绩迷住了心窍，到处炫耀我写了多少题，背了多少书，甚至告诫其他大法小弟子学习要多写题多背书， 完全属于自我膨胀，显示心暴露无遗。而结果呢，其他学科学习成绩却一次不如一次，这对我打击很大。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不能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这让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不论是在常人学习上还是个人修炼上都有很好的作用。可是在暑假，我以考试要考的内容为理由，看了第一部长人小说，虽然是中国古典名著，我看得如痴如醉。爸爸提醒我时，我还不以为意，以至于开学后妈妈不让我看了时，我的心痛苦得难以入眠。第二天醒来时，心中还痒痒的，很有想再接着看的欲望。我开始警觉，下定决心要去掉这个心，可毕竟看了很多，进入了脑子里，造下了很多思想业，到如今还在影响着我，干扰我修炼，真后悔。初三时，随着我不断背法，转法轮中许多我以前不太明白的地方也能明白一些了。我知道要修心，修心最重要。在这一年中，我最痛苦的一关就是我与同桌之间的矛盾。我和同桌是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也是我们跟班主任说我俩想坐在一起的，而坐一起后矛盾突出，同桌经常突然生气，一节课或一上午都不跟我说话，冷冰冰的，但他跟其他同学却有说有笑。我开始心中不舒服，我想可能是自己的面子心，怕被人议论，所以也无所谓。时间长了，几乎每天同桌都会生气，在大众场合，我笑着走过去喊他的名字，他像没看见我一样在我身边擦肩而过，我只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很是尴尬。我也常向内找，找到自己对朋友的情太重，觉得朋友之间不能这样，于是我开始看淡此事，而却又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不看我这边，我也不看他那边。几个月过去了，表面上拌嘴少了，而实质内心没放下。体育中考时他没有发挥好，成绩不理想，很是丧气。我在人群中找到他，看他心情不好，出于顾虑心，我只是在旁边小心地规劝他。回到教室，他怪我没有安慰他，埋怨我。我随口回了一句，他语气加重，一个反问，我无言，心中感到非常委屈难过。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独自跑到厕所，眼泪止不住的流淌。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心中喊着师父，可就像承受不住一样，怨恨和委屈一股脑地翻出来。上课铃响了，我红着眼睛回到教室，可能他也看出来了，我也对他做了解释和道歉，可心中还是不甘心。几天后走在路上，我想着又要去面对那张无情的脸，就愈发恐慌。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在我的脑海里，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我瞬间清醒，我是该把情放下了，但不是以报复心对待。作为一个修炼人，要善待所有人，他不理我，我却要以善心来帮助他，做我该做的事。自那以后，我每次想进教室时笑着跟他打招呼，他睡觉时我会主动地提醒他上课了，在他心情不好时，我会把我学到的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给他看。渐渐的，这持续一年多的隔阂消失了，他也愿意跟我说心里话了，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情了。当我想精进时，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会给我安排时间。如以前初三年级每个星期六要上课，而我们这届却不用。以前中午要待在学校，而我主要是中午学法练功，所以到我们这一届持续一个月就取消了。临近中考，大家都在为能不能考到理想学校而焦虑，学校老师也每天讲着所谓的新形势，大家都很紧张准备着中考，而我却没有那么紧张， 每天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开始买过一本学习资料，后来看没有时间就不再买了。我心里明白，去哪所学校读书都是定好了的，在各种的嘱咐与情绪中，我的心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轻松愉快。因为作业较少，复习为主，我就想在中考前把转法轮背完。有时会有求明心划过，我会马上察觉并清除。而当我准备开始每天背一页转法轮的那一天，我们学校就提前一个多小时放学，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恰好这一段时间我能背完一页法。进入中考考场，我没有着急，没有发抖，虽然不是没有波澜，却跟以前比起来好很多。考试超常发挥，考数学时我遇到了难题，想了很多复杂的思路，发现是错的以后，手心都出汗了。我静下心来默念几遍法轮大法好，脑海中思路顿现，在最后15分钟内，我用了极其简单的方法成功做出了一道几何压轴大题。期间思路敏捷，智慧如泉水涌出，一气呵成。这是我平时考试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出来了，我被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录取，这在家族中影响很大，反响热烈。这就是路走正了，师父恩赐的结果，既修炼了自己，又证实了大法，让家族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背转法轮的那段时光，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心情愉悦，全身轻松，沐浴在宇宙大法的佛光中。因此我在中考时没有一点压力，别的同学都是焦虑万分，拼命刷题，我每天把老师布置的作业按时完成，剩余的时间就是背法、练功和发正念。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我该干什么，师父的大法就告诉了我，我有师父真幸福。我的修炼路还在继续，感恩师父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让我修炼宇宙大法，在烈火中锤炼，成就大法弟子。我会抓紧时间，珍惜机会，在法轮大法中精进再精进，修好自己，维护大法，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谢谢大法。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的第67首诗，诗的题目是弘誓大愿。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弘誓大愿，历尽沧桑宏愿了，岁月蹉跎一念中。今天我们学习红银二中的第68首诗，诗的题目是救大穷。救大穷，古今不曾有，将来天地久，看横古大穹苍，谁还敢再下走。我们放慢速度学习一遍。救大穷，古今不曾有，将来天地久，看横古大穹苍，谁还敢再下走。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救大穷，古今不曾有，将来天地久，看横古大穹苍，谁还敢再下走。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 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